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今日主要的内容是拜登宣布长期冠状病毒患者可能获得残疾福利，外国买家购买美国房产数量下降至10年来最低，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美国宣布继续限制国际旅行，参议院基础设施法案谈判又破局，白宫强调伊拉克任务结束是使命的转变。下边是详细的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宣布，一些经历冠状病毒长期影响的美国人可能有资格获得联邦政府的残疾人福利和保护措施。在宣布这个消息之际，拜登总统和副总统贺锦丽当日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纪念美国残疾人法案颁布31周年。拜登在讲话中说，我们正是将机构召集在一起，以确保患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的美国人能够获得残疾法规定的权利和资源。根据卫生部和司法部发布的指南，如果患者因感染冠状病毒而在长时间内导致主要生活的一项或多项活动受到限制，这样他符合联邦民权法规定的残疾标准。这个意味着具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并导致残疾的个人有权根据联邦残疾法获得相关资源和保护，并免受歧视。这些保护措施包括为注意力不集中的学生提供额外的考试时间，在加油站为关节或肌肉疼痛的顾客提供加油帮助，以及允许头晕的人由服务性动物陪伴。根据卫生部的指南，有必要进行个人评估来确定长期冠状病毒症状的人是不是有资格获得这一类保护和资源。根据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讲法，长期冠状病毒症状描述了是冠状病毒感染四个礼拜或更长时间之后可能出现各种新的或持续的症状，包括疲倦和疲劳、关节或肌肉疼痛、味觉或嗅觉丧失以及发烧等症状。根据 CDC 的讲法，有些人还可能对包括心脏、肺、肾脏、皮肤和大脑在内的多个器官造成损害，但是长期冠状病毒症状的表现并不一致，目前还不知道有多少人患有这一种疾病。拜登政府星期一还发布了新的指南，以满足儿童的需求。该指南由教育部颁发，概述了学校和公共机构怎样为患有长期冠状病毒症状并导致残疾的儿童和学生提供服务。Fair Health 上个月发布的研究发现，在近200万冠状病毒患者中，约有 23% 的患者在初步诊断后的4个多星期内至少出现了一种持续性或新的疾病。CNBC 星期一报道说，根据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的数据，即使有虚拟的房产参观选项，从2020年4月到2021年3月，美国对外国买家的房屋销售下降了 31%。在此期间，国际买家在美国购买了107,000处房产，这个是自2011年以来的最低成交量。NAR 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云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鉴于冠状病毒疫情引起的封锁和国际旅行限制，过去一年外国人在美国购买房屋的大幅下降并不令人意外。然而即使没有外国买家，美国房地产市场依然强盛。劳伦斯·云表示，随着旅行限制的放松和外国学生在来年重返美国大学，外国购买美国房地产的人数可能会有所增长。然而高房价和持续缺乏库存可能对买家构成挑战。中国、加拿大、印度、墨西哥和英国是购买美国住宅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中国买家尤其值得关注，因为中国买家在过去10年的初期已经成为美国住房的主要买家之一。现在中国买家显然正是重新涌入美国市场。现在的房价比疫情爆发前高出约 15%， 但是这个实际上可能是对国际买家的激励。亚洲房产网站 ZYIQI 的执行主席奇米尔说，价格上涨创造了需求，因为人们开始担心他们会错失良机。国际买家仍然认为在美国买房是一项不错的投资，因为与全球相比，美国的房屋仍然相当实惠。 例如按平方英尺计算，美国房屋比香港或伦敦的房屋便宜得多。此外，国际买家以及其他所有人现在对虚拟购房亦都更加自在。在美国和国外的所有房地产平台上，虚拟睇屋的数量都是急剧增加。尽管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但是国际买家在美国买房的首选目的地并没有太大变化。佛罗里达州连续第13年处于领先地位，占所有国际购买量的 21%， 加州排名第二，占比 16%， 第三名是德州，占比 9%， 其次是亚利桑那州、新泽西州和纽约州。白宫官员星期一表示，鉴于传播性更强的 Delta 变种病毒在未来几周内可能推高美国的感染率，美国政府将暂时保持目前对英国、欧盟和中国等国家的防疫旅行禁令。白宫官员表示，政府理解国际旅行的重要性，并一致希望以安全和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开放国际旅行，但是重新开放的过程需要以科学和公共健康为指导。该官员还表示，由于英国的病例激增，美国疾控中心 CDC 最近建议国人不要去英国旅行。根据美国的旅行限制令，外国人来到美国进行非必要旅行、移民庇护申请以及外国人来美国探亲等目前都被禁止。该限制令针对的是来自中国、伊朗、欧盟、英国、爱尔兰、巴西和南非的旅客。在4月份印度病例激增后，白宫亦禁止了从印度进入美国的旅客。自欧洲6月份向美国人开放边境之后，美国公共卫生专家、旅游业团体和教育部门都向拜登政府施压，要求重启国际旅行。各大航空公司和其他相关机构亦敦促美国政府扩大取消旅行限制令的范围。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今个月初访美时，亦向拜登提出了解除旅行禁令的问题。拜登总统近日表示，美国政府目前正是考虑几时可以解除对欧洲人的旅行禁令。6月初，拜登政府高级官员已经同欧盟、英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启动了一个工作小组，研究怎样几时取消旅行和边境限制。美国上个礼拜将针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陆地边境禁令延长至8月21号。加拿大则表示，从8月9号开始，将对完全接种疫苗的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开放边境。白宫一再强调，任何有关重新开放国际旅行的决定都将根据公共卫生和医疗专家的指导进行。白宫新闻发言人普萨基上个礼拜表示，白宫在决定是否实施旅行限制时，将根据健康专家的建议，而不是其他国家的行动。星期一，参议院基础设施法案谈判再度停摆，民主党人称共和党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共和党人则指责民主党人在基础设施法案中捆绑了其他巨额支出。据彭博新闻社指出，该提议旨在解决包括公路、桥梁、宽频、交通、供水和创建一个基础设施银行，以及有多少未动用的疫情资金可被转用于支付基础设施，以及其他一些有争议项目的资金等问题。但一位熟悉谈判情况的共和党人表示，民主党的这个提议是在重新讨论那些两党谈判代表之前已经解决的问题。原定于8月9号开始的为期5周的国会休会，正促使这个由22名成员组成的两党小组结束围绕其提案中相对较少部分的争议。之前共和党人拒绝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上个礼拜提出的最后期限。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恩泰斯特之前表示，如果不为星期一的投票做准备，我们将在8月的休会期间失去几个礼拜的时间。而让这项协议在国会获得通过，是拜登总统的一个主要政治目标。拜登竞选总统时承诺，将作为一名能够同共和党人合作的中间派的身份执政。人们普遍认为，这个承诺有助于他赢得郊区摇摆选民的支持。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这些选民亦将在决定国会控制权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在9月底国会复会时，议员们仲将忙于通过一项临时法案来确保政府的资金到位，使其在本财政年度的9月30号结束后能继续运作。总统拜登星期一在白宫和伊拉克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举行会晤，他表示驻伊美军将在几个月内结束在伊拉克的战斗任务。美国和伊拉克星期一在一系列商议事务性细节的会议后发表联合声明，内容指出两国的安全关系将完全过渡到训练、建议、协助和情报共享的角色，到2021年12月31号为止，不会再有美军在伊拉克担任作战角色。白宫新闻秘书珍·沙奇在椭圆形办公室的这一场会议之前向记者们解释说，这个是使命的转变，这个不是取消我们伙伴的关系，我们在伊拉克的存在或我们和伊拉克领导人们的密切接触。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回答记者提问时，拜登亦表示驻伊美军的新角色将是继续提供训练、协助、帮助和对抗一旦卷土重来的伊斯兰国组织，但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们将不会再执行战斗任务。拜登拒绝透露目前约2500名驻伊美军中将有多少人会继续留住在那里。星期一在白宫这一场会议举行之际，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据点仍然持续遭到袭击，美国指责这些袭击是与伊朗有关联的民兵组织所为。之前美国防长卢艾德·奥斯丁上个礼拜六曾在阿拉斯加向记者表示，驻伊美军有能力做多种事情。国防官员表示，驻军的重点将依旧是确保七年前的情况不会再重演。当时伊斯兰国组织还数摩苏尔，数万名外国武装分子涌入伊拉克和邻国叙利亚，伊拉克政府军几乎崩溃，每个月都发生数十起自杀式炸弹袭击。